没有，我们今天晚上一同交通哈该书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艰难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承认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求你，当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心说话的时候，主，我们不仅心向着你敞开，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也能够对你的话语能够回应。啊，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也能够得着激励，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你。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的哈该书是小先知书里面倒数过来第三卷书哈。这本书是蛮短的一卷书，总共只有两章。开始的时候好不好？我请弟兄姊妹跟我先把这一卷的书的其中的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对这卷书有一点的简介。好，我们请大家翻到哈该书。我们翻到第一章，我们就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找了，我们一起来。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再继续读，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励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好，在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主题就是重建神的殿。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总共有十二卷的小先知书。那当我们知道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呢，并不是说他们的重要性比较小，而是说他们的篇幅比较短啊。那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呢，十二卷里面总共大概涵盖了三个时期啊，大家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大概是在相对于是亚述帝国它是最兴盛的时候，一直到它到亚述帝国被毁灭的那段时期。那第二个呢，是在巴比伦时期，那相对于巴比伦帝国它兴盛一直到它衰亡这段的时间。那最后一段时间呢，是波斯帝国在掌权的时候。那这段时间呢，大概是从主前538年到主前400年，大概100多年的时间哈。那这一段的时期呢，相对于从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历史来看呢，是那一般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历史。那我们看见这个在小先知书最后的三卷书里面呢，这个其中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三卷书，这个三个先知的服事呢，就是在这一段被掳归回的这一段时期里面，主所兴起来的器皿做为神出口的做先知的职事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当初以色列民他们神的百姓，因着他们对神的话语他们背逆神，并且呢他们没有敬拜真神，并且敬拜偶像， 因着这样使得神让他们能够被那个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在那边70年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在他百姓身上的一个管教，可是感谢主，在70年年满了之后，神因着他的信实，就使得这一班被掳的百姓能够得以归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啊。那在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呢，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应该已经交通过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啊。那从先知的从这个神的这个借着先知的服事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卷的先知书，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是最后的啊，在这个旧约结束之后最后的一卷书哈。那不过就是在这个重建圣殿这段时间呢，那个两个先知的服事，一个是哈该，另外一个是撒加利亚啊。那这个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看见在主在神的百姓当中，他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我们知道在被掳是因着神的百姓的不忠实，那可是呢因着神的信实使他们回归到以色列地，回能够重建圣殿。这对这一般愿意归回的人来讲呢，实际上他们是因着他们的心向着主，他们愿意爱主。我们知道在当初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神的百姓有许许多多，并且他们在一边待了70年。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70年之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来了美国，我们大部分都是从远东来美国的，我不知道来了美国大概几年了，可能有的十几年，有的20几年，有的30几年，有的可能更长一点。想想看70年的话，恐怕已经是2代了，两代或3代。那在那边呢，他们被掳了以后呢，他们已经在那边安家立业了，可是呢当神他的这个他的心时间到了，他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归回，能够重建神家的时候呢，在神的百姓当中有一班人，他们能够愿意心被神所激动，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在那边，在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哦。在那边他们所要回去的地方呢，乃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现在在那边已经是被殿被毁，那个城墙也被毁，是一个荒芜的地方。那他们在巴比伦那边乃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如果他们要追求生活上面的享受，生活上面的安乐的话，他们应该留到巴比伦的。可是因着他们向着神的爱，他们愿意起来归回啊。那这个他们归回呢，他们归回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前536年啊。那在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记载，我们看见他们这个归回有总共有3次啊。第一次呢是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所带领归回的。那第二次呢是以斯拉，第三次呢是尼希米啊。那在这3次的归回的里面呢，在第一次的归回里面，他们是回到这个就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回来呢，是为了要重建圣殿啊。那我们知道在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这一班的被掳归回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心里面所有的就是这一个心愿，盼望能够让神的殿能够再重新被建造起来。我们知道在神的殿，当在旧约里面，在旧约时代呢，当神建造他要所罗门他把他这个建殿的蓝图给了大卫，并且经由所罗门所建造起来，这个圣殿呢乃是要是他民所安置的地方啊。这个是神的同在。当在那个时候世人不认识神，可是他们如何能够来认识神，有这一位神呢？乃是借着他们百姓的聚集，借着这个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能够让人能够看见这位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啊。这个圣殿乃是神安置他民的所在，显明他同在的地方，是他得着敬拜，他做宝座的地方啊。那可是当他的殿，他的耶路撒冷城被毁了之后呢，有读经的弟兄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在圣经里面称到这个神呢，已经不再称为天地的神，乃是称为是天上的神。为什么只是天上的神呢？因为他在地上好像已经没有找到他的见证， 地上的在地上的人仿佛已经 不能得见他的名、啊、可是这一班从被掳之地愿意归回的这班的渔民，神的百姓，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愿，他们盼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城，重新再把神的殿再重新建造起来，让神的名能够再一次的在地上能够得以被人认识，被人看见、哦、这一班的确是一般爱主的人哈。那可是我当他们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看以斯拉记，我想我们大家大概有一点印象哈。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感谢主，因为当时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神的灵激动了古列王，当时的古列王，波斯王古列，让神的百姓能够归回。那这班归回百姓呢，他们开始建殿的时候，他们立了根基。刚开始立完根基之后呢，当时当地的这些居民就开始起来反对、啊、他们先要试着说要跟他们合作、啊、进行搅扰。那当这个所罗巴伯拒绝他们的提议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上奏、啊、他们就报到当时的那个亚达薛西王、啊、报到当时亚达薛西王之后呢，王就下了这个旨意、要他们停工、啊、这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盼望能够为神建殿，可是在那个时候碰见了拦阻、啊、他们就开始那边停工。停工了以后呢，这个大概是主前535年，停工了以后一停就是大概15、16年。那在这个停工这段时间他们做什么呢？那我们实际上从哈该书里面可以看见哈，略略看见他们在那边，哈该神借着哈该责备他们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为自己建造有天花板的房屋。他们原本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是为了盼望建造神的家，可是当他们的服事遇到拦阻的时候，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他们开始把这个外面的服事的重点跟中心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啊、他们就开始建造自己的家。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建造了有天花板的房屋啊，那个时候是那投注非常大的精力跟时间跟金钱跟花费的啊。那这时候我们看见，这的确是这个是当时神的百姓所落到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那这个他们虽然是向着神是有心，他们也知道他们回去是为了什么，可是因着拦阻，使得他们里面就变得消极，变得退后。哦、那在这个点上面呢，他们就这个变在这个点上面，就时间上面来讲呢，就开始拖延哈。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当我们提到神的殿跟神的家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借这个殿所代表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从属灵的实际来说，实际上所讲的乃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神的教会。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提到神的教会，他讲到说我们乃是神家中的人、哦、我们是神的家、讲到神的教会，他讲说这是神的殿、这是我们教会是神的殿。那并且呢，当讲到教会的时候呢，讲到是乃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乃是神的居所、这边所以这个教会是当时在圣殿里面所预表所里面当有的实际。那如今这也是神在教会里面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从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的一群啊。教会本身的意义就是那一群被呼召而聚集的一般人、我们在这边聚集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在这边聚集就如同那一般被掳归回这般渔民一般，我们在这边乃是为了神家的建造。那当这个神家的建造的时候呢，为了让能够神的殿呢能够显出它的实际，就是神能够在其中能够得着敬拜，他能够得着服侍，并且呢当我们一同聚在一起呢，能够让神的家的实际能够显明，就是神在其中能够得着安息，并且呢神在其中能够显明他的主权，并且神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找着居所， 这是神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就在我们的聚集的里面，我们有时候看看我们聚集好像也不怎么样，大家平常常常见面啊，可是实际上神在我们当中，那这也是神如今要在他教会里面所建造那一个奇妙荣耀的工作啊。那他们这个被掳归回的这班渔民，他们当时所碰到的这样子的难处，碰到的抵挡，还有他们落到这一个消极的光景里面，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落到相同的情况的里面啊，我们也许有心愿意来服侍主，可是好像呢碰到一些抵挡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忠心呢，跟我们的服侍的注意啊，就慢慢慢慢转向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当中啊，那可能忘记了我们一同聚集呢是为了神家的建造，我们也许我们的建造是摆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也许我们的建造是摆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也许把神的事、神的家的建造摆在次位啊，这对我们来讲的确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那不过感谢主，在这一个情况的里面呢，神兴起了先知哈该啊，因为神知道这一班被掳归回的渔民呢，他们虽然说外面是受到抵挡，可是真实他们所碰到的情况是他们里面向着神的那个心慢慢慢慢的消极，慢慢慢慢慢慢变得冷淡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兴起了哈该。那我们知道这个哈该啊，哈该他这个名字哈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如果弟兄姊妹看一下纲要的话大家也知道，那哈该的名字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或者也可以说呢是耶和华的喜乐所以呢也就是神借着哈该的服事要让神的殿能够重新被新建起来。那当我们知道神的这个神所定的节期呢，乃是神的百姓能够一同聚在他的跟前，当有这样子真实的聚集，当神的家有一个真实的彰显的时候呢，在神的百姓当中才有真实的喜乐这是神借着哈该主要带进来的服事哈。那对于这哈该啊，这个先知，我们也许对他的背景我们认识的并不算太多，因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太多的记载那不过呢，我们可能可以知道他大概是一个长者，一个老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这个殿被新建起来的时候呢，哈该在第二章里面讲的说呢，这个幕后这个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可见呢，很多读经的弟兄们呢看见呢，所以哈该他是见过那一个以所罗门所建的殿的荣耀的人那我们知道呢，这些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所以哈该也许他在被掳之前呢，他就见过荣耀，在巴比伦待了70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地，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呢，恐怕已经是80多岁了。我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论我们年纪多长多幼，我们在主的跟前都能够为神所用80多岁的老人，在这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光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神百姓所处的这个光景的里面，神能够使用他。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哈该同期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先知所以呢，可见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有用的器皿呢，还不关乎到这个年纪不论年长年幼，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摆上让主使用的话呢，主都能用那哈该是一个是一个长者，是一个老人。那哈该他所说的预言呢，他这个时间的前后呢也非常的短我们知道，如果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经文稍微再仔细看一下的话呢，我们知道他第一篇的信息呢是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日讲的6月第一天讲第一篇的信息。那他最后一篇的信息呢是在9月24号所以他前后呢不超过4个月就在这么短短的4个月当中呢，他释放了几篇的信息，可是感谢主，神的百姓在里面能够得着鼓舞跟激励之后呢，他们能够起来，并且呢能够开始重新这个神建殿的工作。 但是在他们这个是撒该的服事是哈该的服事是大流亡二年的时候，那在大流亡六年的第六年的时候呢，这个殿就盖成了，所以大概不到四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一个年长的先知，借着就仅仅几篇简短的信息，神的百姓能够对神的话语能够有回应啊，使得神的工作能够往前。那我们也看见了这撒该的服事啊，有一些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重要在服事上面的提醒啊。这个他的不仅仅是限制在他的身上，我想这是所有在先知服事上面有份的这神的器皿呢，我们都可以看见哈。他的服事里面呢，他是隐藏他自己，他的话语非常的精炼简短，而他不多说他自己啊。那他的话语里面呢，只单单高举神，并且他所传讲的信息呢，他不讲他自己的意思啊，他单单传讲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那他在话语里面呢，有指责，有光照，可是另外一面呢，他有安慰，有鼓舞啊，使得神的百姓能够得着他的服事。好，那我们再进到本文呢，本文之前呢，我们再看几个重要的字哈。这个在纲要里面也提了，不，我这边也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这边第一个是讲到这个省察啊，省察这个字，省察这个字呢，在实际上在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叫做追想啊。省察这个字呢，在第一章里面出现了两次啊，第一章的第五节跟第七节。那追想呢，是第二章出现过三次，在一次是在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两次呢是在十八节。实际上这个省察跟追想呢，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英文呢通通都把它翻成叫做 consider， 你们要想想看啊，在原文的意思呢，你就要把你的心思啊，把你的心呢、啊、要定在上面啊，你要在这个点上面要花时间，要看看，要注意啊。那这个是省察的意思哈。那另外一个字呢，是讲到建造。那我们当然刚刚提到了这一卷书呢，这个最大的那个负担呢，是讲到神家的建造啊。那这边特别是讲到建造哈，建造神的殿，并且呢讲到刚强。这个刚强啊，这个出现过三次。都是在实际上三次呢，都是在第二章第四节里面提到的啊。我弟兄姊妹注意看的话，二章四节里面这个刚强，你们要刚强，这个提了三次。不过这刚强的原因呢，如果弟兄姊妹注意的话呢，二章四节里面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能够神的百姓能够刚强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因着神的同在，神的百姓才能够得以刚强啊。因为我们有这一位伟大的神，因为我们有这位得胜的神，因为我们有这位供应一切保守一切的神啊。那我想这个省察这个字我们再稍微注意一下哈。那这个因为刚才提到说当时这个神百姓他们的光景，那也提到说在省察这个字呢，就在短短这两篇的信息里面呢，它就出现过五次啊。那这个是神特别要他的百姓把他们的心思，把他们的注意力摆在这些点上面。那因为呢，特别是针对到一个点哈，如果从我们第一章里面看见，这个针对的一个点呢，是关乎到这个时机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呢，那个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先知哈该，第四节讲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二节哈，他这边讲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我们看见这个神要他们在这个点上面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摆在其上，因为在那个时候神的百姓里面有落到消极的情况里面呢，他们开始在那边有点的拖延啊，环境里面碰到了拦阻，他们觉得说现在不是服侍神的时候啊，神的工也许还需要再等一等。那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然后在服侍主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恐怕会有一点点的单言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在人生的很多的阶段的里面呢，要来服侍主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啊。我年幼的时候呢，想想说，哎，我等到年纪大一点再服侍啊，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哎，单身啊，等到结婚再说啊，等到结婚了以后呢，想说，哎呀，这个刚结婚呢，那再等一等。哎，没想到孩子又来了。孩子来了以后呢，想说，哎，那等孩子长大一点再说哈。那孩子长大了，哎，忙这个忙那个，哎，这工作又很忙，那怎么办呢？退休了以后再说吧。那我们这个时机啊，就一直往后延。那这个主的话是怎么说呢？我们主的话说，难道是建造神的殿的时机还没到吗？啊，这是神的百姓说，时机还没到。可是这不是神的眼光哈。那所以神在这个点上面呢，借着先知来鼓舞神的百姓，现在就当起来建造。那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常常是碰到这样的光景啊，不能有一个，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落到消极被动啊，落到一个单言的光景当中啊。愿神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做提醒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我们当起来建造，我们当起来服侍。这时间不需要往后推，不需要往后等啊！现在就我们当初得救蒙恩，我们就是做，一方面是做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当尽祭司的职分，我们就当一同起来建造神的家啊！所以呢，就着时机，就着时间而言呢，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那我们盼望主给我们智慧哈。我们不让这一个机会，这个时间呢，就从我们手中白白的流过去啊！让那个我们的时间呢，让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呢，让在神的手中能够变得有用啊，为着他服侍的缘故。好，那这是讲到这边，讲到这个啊，省察啊，讲到这个追想。那我们也许现在就来看一下哈，这一篇。这两章圣经里面的本文。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哈该就在这个他的服侍呢前后不到四个月。那在这个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呢，他大概释放了大部分的读经的弟兄们都觉得应该是四篇哈。那好像四篇的信息，我们的纲要好像列了五篇，可能把其中那个第一章的结尾那边也算作一篇，可能附带的神向那个他的百姓的应许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啊，这也是这个是在第一篇信息之后所加上的哈。那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单独列出来的话呢，可以也当作一篇信息，这篇信息非常简短，我与你们同在哈。那不过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以四篇信息来看的话呢，我们看见第一篇的信息可以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篇的信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边的信息里面呢，神在那边指明并且责备神的百姓当时所处的光景啊。那我们已经提到了，在当时神的百姓的光景呢，他们是落到一个非常消极、非常负面、非常被动啊，以至于呢，他们拖延，不愿意来起来建造啊。那在所以神在这边呢。在要他们所提到的呢，是要他们特别请弟兄姊妹注意两节哈，第一章的第五节跟第一章的第七节，这边神特别说要省察你们的，他这边提到说是自己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啊，在原文里面呢，就是讲到你们的路，你们的道路啊，你们当初所行的啊，你们要注意看看你们所行的啊，在。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呢，这边讲的说呢，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道路啊，在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碰到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呢？在第一章里面提到说，第六节里面讲的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却将工钱常装在破漏的囊中。不仅神的百姓当时 落在一个消极退后的一个光景当中，并且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没有真实的喜乐跟满足。在他们外面虽然说有非常的努力，非常试着尽他们所有的去经营，可是呢他们所得着的呢却是非常的少，他们灵里面的光景呢是非常的贫穷。因为他们把他们生活的重点跟重心摆到错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提醒啊！如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活重点重心不是摆在神自己的身上，不是摆在关乎到神家的建造的事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落到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虽然努力，我们试着想要过着一个丰盛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灵里面却常常发现是极其的贫穷，我们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软弱。可是感谢主，神在这个点上面呢，要他的百姓在这点上面呢，要能够好好的思想，借着环境，要他们听见并且看见神借着环境向他们所说的话。神，这个是神管教的手。那神常常借着环境来做管教的工作，而这个管教的工作呢，是使得他的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呢，在神的跟前能够得着恩典，让我们能够回转。在这个点上面，这个省察是要神的百姓看看他们过往所行的，在这点上面能够有一个回转。第二个省察呢，是在第一章第七节，这边的省察呢，是要往前看，要注意过第五节那边讲说，你要看看你们过去所行的，这个神怎么借着环境对你说话，你们如何落到向着贫穷的光景，是因为你们把你们的中心跟重点摆错了位置。那现在呢，第七节你要该往前看，你应该思想注意你该做什么。第七节这边说，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注意你自己前面当行的道路，该做什么呢？第八节讲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在那边借着先知鼓舞神的百姓，他们当如何行前面的路。这是为着神家的建造，他们要上山取木料。那我们知道神家的建造需要材料，那也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家在新约里面属灵的实际就是教会，那教会要得着建造，要得着材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传福音的负担，是不是？我们希望能够将不仅是将好消息，这个人能够蒙恩得救的消息，能够传给那些还未信主的朋友，不仅是因着神爱的缘故，当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也能够成为神手中能够被建造的材料。这些福音朋友成为神的儿女呢，一同聚在神跟前的时候，能够成为神家中建造的材料。这是一方面。可是另外一面呢，不仅仅是如此，这不过是起点而已。因为这边讲到说呢，这个材料啊是要上山的。要到山上去。这边讲的是要往上升。那我们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呢，唯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真实建造的材料。因为教会应该是彰显基督的，让世人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在这里。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多点的成长，能够多点的显出基督，像孙弟兄上次用的比喻啊，如果我们每个人来的时候呢，只是带50%的基督，我们聚在一起就让大家看，让世人看见50%的基督。如果我们能够带了75%的基督，那世人就看见多点的基督在我们当中，而这个基督的生命呢，就是神家建造的材料，基督的生命呢，就是神家的实际。那所以呢，为了要让神的家能够得以被建造，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呢，应当是要上升的，应当是要成长的，应当是要成熟的。所以当福音朋友他们信主了以后，感谢主，他们得着了这个生命，这是一个起点。那在神的家中呢，要让神的家能够成更多的显出这个实际呢，更多显出这个被建造的光景呢，每一个人的生命，基督里面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都要成长。 越多成长，这个家就越多被建造。所以神家的建造还不是外面我们做了什么，而更多是我们在里面生命里面能够成长有多少。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篇的信息呢，是特别是讲到这个两方面的省察，一方面是看过往在神手中受管教，他们所借神借的环境向他们所说的话，另外一方面呢是借着先知要他们提醒要看见前面当行的路，乃是为了要能够上山取木料，能够得以建造神的家，使得神的心能够得着喜乐，并且也能够得着荣耀。那我们感谢主啊，从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所罗巴伯、约书亚跟百姓呢，他们有一个能听的耳。这边记载他们是敬畏神，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他们被激动。这个所以能够听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一同聚集，我们神常常借着他的仆人，也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只是拿来做参考而已。对，我不能只是听听就算。这边讲的说要听从。有听并且能够顺从。有听见神的话语并且能够顺服在神话语的带领之下。那我们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听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初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呢，那个从他们那个从恩典里面坠落呢，就是在这个听话这件事情上面出了问题。那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真心能够真实的爱主我们真实的敬畏神呢，那我们在这个听话这个点上面呢，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学习。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讲主的话是这么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当他把他话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听并且也能够遵从。那感谢主啊，那所罗巴伯、约书亚和那时候的百姓，他们向着神有敬畏，并且向着神有爱慕，当他们听见先知向他们所传讲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听从并且呢被激动，所以他们就起来重新建造。那在这个时候呢，那神就把一个最大的应许赏赐给他们，就是神在这边讲说呢，我要与你们同在。这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如果能够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惧怕。这一位为供应一切他所造所有万物的这一位神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没有缺乏。那这是神将他那个宝贵的应许赏赐给他的百姓，他们听见先知的话语，愿意受安慰，愿意被鼓舞的时候，神再次把这个应许赏赐给他，给他们。好，那这是第一篇的信息，让我们看见有两个省察，并且呢在这个第一篇信息之后呢，我们看见神的百姓里面得着极大的鼓舞跟激励，并且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神也将这一个最大的祝福，他的同在这个应许呢赏赐给他们。那第二篇的信息啊，这边是特别是讲到一个勉励。那这边其中呢，特别是一个勉励是讲的说，这个殿呢，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那当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篇的信息呢，实际上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哈，这个7月21号，这个先知哈该传讲的。那他们开始在这边建造了不到一个多月。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的里面呢，恐怕他们里面心里面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困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做什么呢对，我们做了半天呢，可能跟那个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呢根本没得比，对不对？外面看起来呢大小没得比，将来显出来荣耀呢恐怕也没得比，那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是不是这么微小呢可是在这个时候，神知道他们的光景，并且借着先知再次他在他们当中做那鼓舞的工作 讲到说这个殿呢，后来的荣耀必大过那先前的荣耀。那这边并且呢，神再一次的将这一个将他同在的这个应许呢赏赐给他们，成为他里面的确定，成为他们里面的把握。这边讲到说，神说这次应许，他讲说他必与他们同在，并且呢，他的约呢也坚定不改变。神是信实的，他向着他百姓所立的约呢不会改变，以前不变，将来也永远不会变，并且呢，他的灵，神的灵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哈，里面提到说，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说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边讲到说呢，是一个像一个真实的依靠，不是出于外面的势力，也不是出于人的才干，乃是依靠神的灵。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呢，好像这个大力乌王，这时候的波斯王啊，在那边，在那个时候可以成为这一般被掳归回百姓的依靠。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呢非常支持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可是在这边神再次跟他们提到，他们真实的确据跟他们真实的宝藏不是外面的势力，不是人的才干，乃是神的灵。神在那边向他们确定向他们应许他的同在，并且他约的同在，还有他自己灵的同在，在他们建殿的过程里面要和他们在一起。那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殿就着外面的大小，还有所建造的这所显出来这些荣耀呢，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的殿相比。可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所建造的，这是为神所喜悦的。那而这个讲到这句话，讲到说这个末后的荣耀要大于这个先前的荣耀，很多弟兄们就提到说，这是一个讲到这是讲的预言啊，这一个殿的真实后末后的荣耀大于先前荣耀，要在这个国度时期，就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在国度时期，这是国度降临的时候呢，能够得以完全的彰显。不过现在啊，就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呢，就是以属灵角度，特别是讲到我们在新约里面这个教会当显出来的光景而言呢，实际上这个末后的荣耀的确是大过先前的荣耀啊，因为神的同在已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的生命，他的自己已经赏赐给所有在新约底下属他的子民那这个莫大荣耀这个实际呢，就如今已经显在教会当中这一个教会里面当显出来的荣耀呢，是远远胜过在旧约里面这个物质这一个圣殿里面所能够代表，所能够彰显的。好，那这个在第二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百姓，他因着他们看见手中所做的工作是非常的微小，他里面有点的气馁可是呢，在这其中呢，神借着先知在一边做一个鼓舞的工作，讲到末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那第三篇的信息啊，是在9月24号，实际上在9月24号呢，在这边总共呢讲了两篇的信息第三篇跟第四篇。那在第三篇里面呢，特别是一个安慰特别好像是在这边，这是大概又过了2个多月好像这个神的百姓在这边做建造的工作呢，看见果效好像很慢，好像看不到什么果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愿意服侍主的心一方面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算什么呢，一方面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根本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微小可是感谢主，如果是真实的，是实际的这就有主自己的荣耀在其中。那另外一面呢，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呢，好像也觉得怎么甚至生命的成长上面来讲呢，有时候觉得说怎么好像进展不大好像看不到什么果子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再次对他的百姓有一个鼓舞这边讲说，从今天开始，就是从9月24号你要醒察那在这个要他们追想，并且呢，特别是指到说他们将来 这个祝福，神给他们百姓的祝福呢，是一定要到，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在那边所向他的百姓所应许的呢，必要成就。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为什么在他们当中得不着果子，在过往的这个道路他们所行的里面呢，他们在这个点上面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因为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在很多事情上面呢是不洁净的，那在这个点上面呢，神的百姓要受提醒，那并且呢，可另外一方面呢，也让神的百姓在神的跟前呢得着鼓励，因为神是信实，他的应许必要成就。那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想这个点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我们是凭着信心需要有一点的忍耐等候，好让神的工作的果子能够显在他自己教会的服事的里面，也显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当中。好，那第四篇的信息是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一篇的信息呢，也是9月24号神借着哈该所说的。这边的信息呢，特别是讲的是带着预言的性质，这边特别是讲到呢，是讲到说，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关乎到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在这篇的信息里面呢，是讲到在这个国度来临之先呢，这个列国列邦中间会有许多的战乱，并且呢有许多的刀杀，最后呢他们会被请赴。那而国度的君王，这个所罗巴伯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必要来到。那我们知道这个预言，这个先知的这个所讲的这个信息呢，不仅仅是带着当时向着神的百姓的一个鼓舞跟激励，并且呢也预言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边所以第四篇的信息呢，这边特别是讲到将来基督要来临，他的国度要降临之先所碰到的光景，并且呢预言基督他乃是神那一位真实的真正的君王。在这边这个第23节里面讲到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当我们这边是特别就讲到所罗巴伯所代表的是一个预表，那预表我们将来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印记呢，这个以你为印，这特别是讲到这个所代表的乃是一个王的王权，也代表的是一个赞许和爱。那所以呢，我们的主呢是神所爱的，并且呢神一切的权柄呢都已经赏赐给他，他是那个即将来的君王。那所以我们看见在哈该的这个短短的几篇的信息的里面呢，不仅仅是对当时犹太人他们所处的光景里面一个光照，因为他们所落到一个消极被动的光景里面，他们在生活里面的重心呢，他们已经有所转移，已经不再把建造神的殿摆在他们生活重心的这个生活跟侍奉里面的第一位，而他们花了时间跟精力去建造他们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家。在这点上面，神借着先知给他们一个光照，并且在这边一个鼓舞，那我们也看见呢，神的百姓因着回应呢，使得神的工作能够在他们身上能够往前，也借着先知的服事，先知的信息呢，也预言到那将来真实神的殿，这个真实的显明，并且将来真实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要让我们瞥见一点他荣耀的光景。那这是哈该书，盼望主也能够借着这一卷书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身跟前，我们也能够蒙光照，让我们的生活如果在他的跟前需要被调整的，我们也能够靠着恩典，能够靠他的恩典我们能够被调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重心跟中心 已经摆错位置的，也靠着他的恩典呢，我们也能够被归正。那让神在当时被掳归回这班百姓里面所做的工作也能够做在我们当中，好让他的家能够再次的建造呢，能够再次往前，让我们让他的荣耀，他的喜悦也能够真实显在教会当中。好，那我就简短这么交通。